我最近哈，因为一直在准备这个大洪水之前的这个创世纪，我跟你们说实话，我的心非常非常沉重啊，经常晚上躺在床上半天睡不着觉，就在想我讲的这个东西，因为我跟你说实话。我刚才讲之前，我一直在跪着。为什么？因为我想着这个大洪水之前的这个信息啊，越来越像我们现在这个光景哈，我心里非常非常沉重。我巴不得我自己、我的家人，还有所有听我讲这个的人，听我讲这个，这个道的人哈，你们真的都能够真正的得着这个救恩。我们这在打雷，你们为我这边祷告哈。最近准备这，我真的心里特别沉重哈。我们来看，挪亚因信诚意得救恩，这是创世纪，继续我们继续讲第六章，今天已经讲到第23课了。我希望这堂课讲完了以后，我们能明白下面这些问题啊，大洪水。前世人恶贯满盈的表现是什么？跟现今的世界有何共性？上帝后悔是什么意思？大洪水前的人如何称义得救恩？挪亚凭什么是个义人和完全人？挪亚方舟的大小和形状是什么样子的？我怎么样检查我自己的信仰？哈，我也包括你们哈，就是希望我们听完这一课以后，我们都能够经常来检查一下我们的信仰。好，我会从5个方面来讲。第一，就是大洪水之前的这个恶贯满盈、审判来临、殃及万物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我说我们现在的世界真的是越来越像这个光景呢？第二，我会讲上帝后悔是什么意思。第三，我讲大洪水前的人他是怎么样称义得救恩。第四，我们讲挪亚的信心和他的表现，哈。第五个，我会讲为什么说我说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像大洪水前，我愿不愿意逆流而行？好，我们来读圣经哈，《创世纪》6章从5节开始哈。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出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3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同毁灭。你要用割坟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15节开始啊，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看呐，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气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第一，我们来看恶贯满盈，审判来临，殃及万物啊。从这个创世纪6章。5到12节，圣经多次讲到，罪恶很大，尽都是恶，世界在神面前都败坏了，世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 见识败坏了，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的。前面几次我们已经讲到，凡有血气的也包括那些所谓的神的儿女，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去教会的人，在教会受洗的人，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上次我们也分析，我也跟你们分析过了，到大洪水来临之前，地上的人应该比我们现在的人还多。为什么？因为我第一跟你们计算，第二我也跟你们分析，当时的陆地面积比现在大多了，因为现在地上的水，地上水面，地上的地表 70% 是水，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的水是在空中和地下水哈。而且当时的陆地也不像现在这么高山和深沟，海洋里面也有那么多沟哈，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其实即使是 30% 的陆地的面积，它也有很多是不可能住人的，比方说那完全的100%的沙漠，还有那个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那上面是不可能住人的哈。但是在大洪水之前，这么多人哈，到后来包括神的儿女，上帝看地上的所有的人，上帝非常难过。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我刚才已经说了，包括所谓的神的儿女，终日都思想的尽都是恶。上帝说人都败坏了，败坏了，败坏了，用了三次败坏了。我们来先看一下，大洪水之前人的这种恶贯满盈的特点哈，它是两个特点，第一是暴力，第二是败坏。我们来看一下暴力是什么。暴力英文就是 violence， 就是强暴、暴力、欺压，它包括各种各样的，比方说是强奸啊、抢劫啊、掠夺啊，还有堕胎也是暴力。为什么？因为是你对那些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婴儿实行暴力，是不是？都是暴力哈。世界上很充满了暴力，当时的世界充满了暴力，其实也旁证当时的人口密度越来越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交集很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刚开始你记得哈，刚开始在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是讲以该隐为代表的背弃上帝的人哈，然后第五章的时候是讲以这个赛特为代表的这个神的孩子，他们可能刚开始是分开居住，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然后就因为人互相流动嘛，人的密度越来越大了，然后就互相交集就越来越大。你上次我们也讲了，然后他们就开始互相通婚，然后这个神的儿子们羡慕人的女儿，长得又漂亮，家里又发财致富，通婚，然后最后神的这种神的孩子这个分支爱世界，然后全部沦丧。OK， 他们的举止言行就跟世界上的人是一样的。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多少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人是差不多的，没有差别的。OK， 没有差别的。世界上的人，苦读，抱怨，各种各样的这些恶行，教会里面充斥着这些东西，一模一样的。OK， 离婚、婚外情都是一样的。那美国的教会也是这样，美国的这个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的离婚率不比世界上的不认识上帝的人低哈，非常可悲。败坏是什么意思哈？败坏的意思就是腐朽、腐烂。在这个耶利米十三章，耶利米上次我们已经讲过，耶利米是什么？是就是以色列，就是上帝的显明犹大，因为上帝的显明这个以色列先王国嘛，公元前722年亡国，南国就犹大国公元前586年亡国，也就是说在亡国之前上帝说他们要腐烂。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上帝毁灭，全部毁灭一个种族、一个国家和一个这个和全地球的人的时候，他是一定要有个前提条件。前提条件是什么？就恶贯满盈，都腐朽了。腐朽了什么？就是耶利米书哈十三章第七节的时候，待会儿我们会看见腐朽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筐子水果放在那儿全烂掉，不能再吃。或者一个不 做的这个腰带啊，一千，你们现在大概都用皮带，我小的时候很穷啊，什么皮带啊，就拿一个人家那个裁缝店剩的那些布头都在一起，就是放在一起，那就是我的腰带，其实就平时就是一缠缠在腰上，那个东西就放在水里面泡，泡的腐烂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全部烂了，不可救药了，烂透了。 OK， 好，上次我们也讲到哈，就是说上帝借着以诺开始警告世人的时候是亚当后687年，然后上帝给了地球大洪水前的人969年，在这969年的时候，先是以诺在传神的道，后来是挪亚，后来待会儿以后我们会讲哈，在这期间，但是在969年的时候，虽然他们做他们能做的事儿，但是整个世人是快速的趋向恶贯满盈。我们现在的世界也是这样，你们是不是经常说人心不古？是不是？在以前在中国是这样看见，我来美国30多年了，美国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30多年前我来的美国了，非常可悲。30多年是一代人，这一代人完全完蛋了。你说我有没有责任？我当然有责任了，我没有尽心在这片土地上去影响我能够影响的人，没有殷勤的去影响其他人。 OK， 所以我非常难过。我现在是看着，就是说我知道虽然我自己会得救，但我看着这些我们的亲人，我们自己的孩子正在大踏步的走向地狱。好，犹大王国之前国家民族也腐朽败坏哈，就是所有的，这是上帝的圣经中上帝这种做事的模式，上帝不会随便的毁灭一个国家的，必须是他恶贯满盈哈。好，犹大，我这个红字变坏，跟那个前面的腐朽是同样，原文是同样一个希伯来文 ，OK， 都是腐朽的意思，所以我把这个列在这儿，你就可以看哈，在犹大在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讲犹大的这个腐朽败坏哈，他整本书都在讲哈，只不过这个地方他打了一个比喻哈，这个比喻用在犹大王国的时候管用，这个比喻用在这个大洪水之前上帝毁灭全人类管用，这个比喻其实用在我们现在也管用哈。我读一下哈，耶利米书13章1到10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我不读吧，我跟你稍微解释一下，上帝经常会让先知是用一些祷句哈，做一些这个用一些祷句来描述，来比喻，来让他的显明能够看得印象深刻，能够充分的理解他要表达的意思啊，这是上帝经常要做的这个事儿哈。刚才我看你们有人问我问题，说怎么样教孩子是最好的办法，圣经充满了这种办法，上帝耶稣是最好的老师，他在旧约新约中用的这些先知经常会用祷句哈，用比喻讲故事，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教学方法，你仔细琢磨哈。你先圣经就是说是他不光教你这些内容哈，他也教你很多教导式的方法。我跟你说实话，我教导别人方法都是我从圣经琢磨来的，我会经常想圣经上他要表达一个意思，他用哪些方法来表达这个意思啊？这是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呢，上帝就看着这个犹大国，就是他的这个选民这个国家，他对犹大这么好，对以色列这么好，但是以色列这个罪恶恶贯满盈哈，这么坏，所以上帝要毁灭这个要犹大王国了，他已经要以色列王国了，以示警告犹大，以色列王国了，犹大还是不听告啊，不听警告，所以上帝就让他的先知耶利米去做了一个比喻，一个什么比喻了？就让他用个麻布袋子，麻布袋子什么？就是布，细麻布做的一个绳子哈、啊，那种袋子样，就是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捆我的裤子，因为没有皮带呀，皮带那时候多昂贵呀，就是用个绳子啊，就是线直的那种绳子，束在腰上。所以呢，上帝就跟这个耶利米说，你就把你的那个绳子呢束在腰上腰带啊，买一个绳子束在你的腰上，束在腰上，为什么束在腰上？ 竖在腰上以此比喻和象征犹大国曾经跟我多亲密哈。上帝说跟我多亲密，就像他们就像我身上的腰带紧紧的贴在我身上，我对他们这么亲，跟他们这么亲密，但是他们悖逆啊，顽梗啊，恶贯满盈，不听话，他们现在像什么样。所以呢上帝就跟耶利米说，你就把这个袋子拿去呢，就在那个这个幼发拉底河哈，就是那个伯拉河，就是那两河流域，那你想上帝让他做这个比喻多辛苦啊，他从以色列徒步走了那么老远，不知道走多少天，然后放在那个地方的磐石中，那底下又有水，放一段时间上帝再要他去取出来，你说上帝麻不麻烦，上帝就真的是用心良苦啊，来教导他的子民。你知道我每次读圣经，我就觉得上帝的爱满满的浇灌我，我就想不通你读圣经为什么读不出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就是上帝真的苦口婆心，像这样来为了向以色列人表明上帝的心里难过，让人悔改。你看他让先知耶利米费多大的劲儿，然后把那个腰带拿去腐烂了以后，然后就让耶利米跟这些人说，你看看这腰带这腐烂了，你看看你们就是这样，我一直说你们就不听，现在以色列亡国了，我让你悔改你还是不听，最后你就全部变坏了，你就腐烂了呀，然后你们充满了暴力，然后你们腐烂了，你们欺诈人，你们就不悔改，你们难道不知道上帝要惩罚你，要毁灭你吗？就是这个意思。OK， 大洪水前是这样，上帝要灭犹大国是这样，上帝说末日的时候也会是这样。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是不是？你看我们就是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所谓的基督徒也是这样，自夸、狂傲、放肆、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卖主卖友的意思是什么？就不是非基督徒啊，非基督徒他不存在着卖主卖友啊。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尊耶稣为主，他卖他干嘛？这讲的是教会里面了。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这不是讲的教会外面，这是讲的教会里面有金钱的外貌。再说一下，这也不是讲的教会外面，这是讲的教会里面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所以你看见没，卖主卖友，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这都不是指无神论者，不是的，因为他们根本不存在着尊耶稣为主，也不存在着爱神，也不存在要金钱的外貌。他要金钱的外貌干嘛？这都是讲的教会里面的人啊。到末世的时候，圣经说的非常清楚，教会里面的人都会腐朽腐烂，不可救药，只有极少数人得救。所以看看现在的世界，是不是在快速的败坏与腐烂？是不是各种暴力是不是越来越猖獗？先看一下美国哈，美国这个是曾经是上帝大大祝福的这个基督教的国家，上帝真的是祝福他，他听话的时候他真的是成了全世界的警察。美国在1945年，也就是他那个时候用原子弹炸日本的时候，美国在那个时候是人类历史上在最大的强国，比曾经的希腊，比曾经的罗马，比曾经的巴比伦，比曾经的这个波斯马代都厉害。为什么？因为他有原子弹，就他有，他可以完全可以侵占占领世界所有的国家，他完全有能力。但是美国那个时候的美国人真是好啊，不管某一些恶意的国家怎么诋毁他，但是美国那个时候真好，他那么有能力，他去帮助很多国家，但是他没有侵占任何一个国家的半寸土地，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这样说，我们中国也不敢。为什么？因为你看看我们中国历代的历史，我们的版图 经常在变，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不是这个打那个，就是那个打那个。我们只是说现在我们把它粉饰太平了，我们把它给涂白了，好像我们的民族是个爱和平的，不是那么回事。你读读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版图一直变，就说明我们不爱和平，是不是？但是美国这个国家真的是上帝非常祝福他，1945年的时候是非常那一代人。但是你看1970年开始，明尼苏达就是我来美国读博士的地方，第一对同性恋开始申请结婚证，被拒，然后开始上告到美国最高法院。这是多长时间以前？就是51年以前。你1945年也就是25年。所以人啊，国家呀，民族啊，要向下坡走啊，快得很，20年足够了。所以1979年第一队人开始这样，你说腐烂的快不快？1989年19年以后，这是节选啊，纽约州和加州的法院就裁决同性恋伙伴可以组成家庭了。OK， 然后再过了三年，1993年 Levi 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牛仔裤的那个公司，然后就开始发同性恋家庭的福利了。然后又过了11年，2003年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废除基奸法。基奸法是什么？就是大男人强奸小男孩，以前重罪，非常重的罪，废除基奸法，也就是说没有重罪了，就是为这个同性恋大男人强奸小男孩扫清路障。所以以前的话，我们小的时候只担心小女孩被人家强奸，被人家性侵。现在你们注意，我们辅导，我们告诉你小男孩也要注意。我辅导的群众就有几个小男生，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被强暴过，被性侵过，以后连长大了以后，就是说整个思想很混乱的，非常难克服这个心理障碍。不过靠着主啊，你应该可以的话，就是你要改变你的思想内容。好，到2004年至2014年，同性婚姻在美国多州合法化。2015年，也就是6年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使同性婚姻在美国所有的州都合法化了。你看见没有？美国花了50年，已经烂透了，烂透了。OK， 拜登总统就是上帝给美国人的报应和惩罚。中国也不会好。很多人说：“哎呀，中国哪有啊？”你真的是做鸵鸟，你不去关心看啊？这是中国北京师范大学。那个教授的名字我现在忘记了，网上有他的名字，是鼎鼎有名的哈。北京师范大学的这个教授为中国小学生制定的性教育课本，目前暂时还没有用，但是在很多地方已经试用。我看他们的调查说他们大赞这个教材。你看一下这个教材哈，这两个女的，一个女的跟那个女，她俩搂在一起，一个女的跟另外一个女的说：“自从爱上了你，我感到无比幸福。”你看见没有？是以正面来赞赏的这种行为哈。然后另外一个女的就说：“我们能相亲相爱，真的很幸福。”OK。然后这两个男的也是这样。然后下面还说：“少数人对同性产生强烈的情感和性的吸引。”哈，在中国大学，现在我们听说中国的大学是同性恋和艾滋病泛滥的地方哈，山东大学更是这样，把这些非洲人弄来，政府官方跟每个人配三个伴读啊，三个伴读是什么？就是配的跟着睡觉的，不是开玩笑，我一点不夸张，你们去读一些这个相关的报道就知道。好，刚才我说了腐朽，这种邪恶的腐朽，我再跟你说一下过去几十年世界上的暴力。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我们的好朋友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助手们，在1921年至1953年之间， 杀死他自己的人，2000万。具体的你们看吧。红色高棉，这个红色高棉你知道是共产党啊？对，在我们利害国的帮助下，1975年至1979年把他们自己的人杀死了 25%， 根本就没有子弹，活埋，弄锤头敲头，你看这头上骨头头骨全是裂开的。所以现在国内的旅游团去那个地方旅游都不知道怎么解释，为什么？因为都是我们的丰功伟绩。你看这我给你看的除了第一章以外哈，后来这都是过去50年的，都是近期类的，这个就更是了，就是20多年前的卢旺达非洲种族大屠杀，这可就是1994年，110万人死亡，就是一个种族把另外一个种族几乎全部给它灭掉了。这是1996至97年，又是非洲种族灭绝大屠杀，一下杀死23万人。这又是一个种族大屠杀，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互相有仇恨，站起来就杀。2002年，没有多久之前，不到20年前，又杀死7万人，就是几个月时间内哈。现在苏丹，西苏丹，就是从过去的不到20年，就十几年的时间，就是互相之间杀死了50万。还有最大的暴力屠杀是什么？就是堕胎。为什么你不觉得它是暴力？因为它没有反抗的能力，你只是用残忍的手段，五马分尸，甚至比五马分尸还严重。孩子已经成型了，拿个剪刀进去把颈脖给剪断，或者是用个东西戳戳戳把老碎给戳断，然后把老碎吸出来，这就是堕胎。你们去自己上网查一下堕胎的步骤，还有什么比这更暴力的？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每年上百万的孩子像这样被暴力杀死，还有现在的阿富汗大屠杀，还有各地，全世界各地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恐怖行为，还有已经近在眼前，像蝗虫一样全世界蔓延的全球化带动的穆斯林全球移民。你们在中国是不是看见了？广州有50多万吗？是不是？在美国也是，国门打开。我不是说了，拜登是上帝给美国的惩罚，拜登现在把国门打开，然后这些极端的这些穆斯林全世界走哈。这一次他们救阿富汗的难民，你知道这个 Titanic 就是那个巨大的油轮沉的时候，那个时候油轮上面坐的很多是基督徒，所以他们让谁先走？灾难来了，让妇女和孩子走。但你知道逃离阿富汗的人是什么样的人逃离？都是壮年男人，非常可悲吧。这些壮年男人跑到其他国家干啥啊？还有现在美国现在正在去基督教的文化大革命，安提法黑命贵，到处烧杀打砸抢，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真的是末日快到了。如今的世界为何快速腐烂？因为神的子民教会藐视公义、自立标准，打着爱和包容的放弃光，不尽铺路的指认，盐失去防腐的功能，免疫系统得了自身紊乱症，像大洪水前一样与世界相亲相爱，地狱同奔。我们教会圣经说得很清楚，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教会为今天世界这么腐烂，教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上一节课我也讲了，这些假教师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OK， 圣经上 耶稣也讲了哈，末日就像大洪水之前一样。所以你看着这个挪亚的那个时代的可悲哈，你对比现在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只不过说我们经常看大洪水之前，我们想象力不够哈，所以想不清楚时间，想不清楚人数，想不清楚它的邪恶的程度，科技的程度，所以总觉得那像一个天方夜谭，像一个很遥远的故事啊。你如果你把它想想，天上肉，天上血，天上肉的话，你会发现非常非常像我们现在社会光景。OK， 现在包括那些非基督徒，对永恒没有追求的世俗的人哈，现在都会感叹说现在的社会咋了？咋了？我们基督徒应该头脑非常清楚，末日快到了。既然末日快到了，你还在今生今世斤斤计较干嘛？赶紧救着你的孩子，救着你的家人，赶紧注目永恒吧。好，圣经上说，上一次是大洪水，下一次是大火，要毁灭了哈。彼得后书三章，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要等。还是凭着那命存留，支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快了，中国我不知道哈，美国西部黄石公园底下坐着一个巨大的活动的火山，只要那个口一接，这美国一大半就完了。 OK， 而且我们现在看见这个地下动得也很厉害啊，地震啊，今天这儿动一下，明天那儿动一下，这地震就像女人要生孩子阵痛一样的，就预告着快了哈。我们的真的是，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好，下面我们再讲第二，上帝后悔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看创世纪六章五到六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众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神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出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圣经用了两次后悔。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悔，上帝的后悔跟人的后悔是一样吗？有什么差别哈？好，后悔呢，英文翻译成就是说 repented 是他的过去式，就是悔改。所以上帝要悔改吗？肯定不需要嘛，因为悔改的人是第一有罪，第二他是有限的，他会变的，是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词典哈，我还是查这个 Strong 的词典。 Strong 的词典这个后悔这个词呢，它的词号呢是 H5162希伯来文，咱就不说了哈。这个词根的这个词呢，它是词根，词根是什么？就是说，这种以字母为文字组成的文字，它们都是有词根。比方它有个词根，然后由这个词根派生出来的这个形容词、名词、动词等等，它稍微改一下，它就变成不同形式啊。像我们中文，我们是这种象形文字，我们没有这样。但是英文呢，所有的是字母的，它都有词根，词根就是它的最原始的那个是怎么来的，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要了解它的词根哈。这个后悔的这个词根呢，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叹气，强烈的呼吸，就是。唉，就这个意思，明白吗？就是它的词根就是唉，就是这样，就是强烈的呼吸叹气，它是表达情感的一种身体的语言，身体的动作啊。它有寓意，有隐含的意思，隐含的意思就是它很惋惜、怜惜、安慰、懊悔、报复、缓解、忏悔呀、啊，然后悔改呀、啊、等等。所以这个词呢，它又有褒义的意思，也有贬义的意思。OK， 它的词根就是它都可以用的。所以你具体什么时候用什么呢？是要看你的上文下理，是要看你的上下文，必须在上下文里面看。所以说这个你就知道，人的词汇是非常有限的，人的言语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很多时候没办法，我们的很多词儿，我们不可能用那么多词儿，每一个意思都有个词儿。这就为什么，不管是中文还是其他的任何一个语言，它都是这样的。它欣赏一个词儿有很多意思，为什么？因为它语言的有限性，这就是语言的有限性 ，OK 造成的。否则的话，你说让你去记几万个、几十万个。这个词儿你哪记得住嘛？是不是？好，所以呢，我们知道上帝是全知的，是预知的，预先知道所有的事，他从来不会犯错的。所以他的后悔呢？上帝的后悔，那个词的内涵一定不同于人的后悔的那个内涵。上帝的后悔呢？他一定不是他是表达，就是他上帝叹气，上帝哎，我们知道上帝他不需要叹气，因为我们说上帝叹气也只是说用人的这种情感表达来表达上帝 OK， 所以呢表达上帝他的惋惜，他的怜惜和忧伤的情感。他不是说上帝，不是说懊悔，上帝说哎呀糟糕，我以前做错了，不是这个。因为上帝他是不会做错事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这是在表达上，当我们说上帝后悔，是在表达上帝的一种怜惜、惋惜、忧伤的情感。我们来看上下文，你就会发现啊，比方说在创世纪六章五节哈，耶和华见神，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看见没有？所以跟着的这个后面心中忧伤，又来补充前面的这种上帝叹气，这就更加证明了上帝叹气这个词儿是表达的是上帝的一种忧伤，一种惋惜怜惜的情感，不是说他说 Oops 我以前做错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再来看圣经在其他地方是怎么用这个词儿啊，这就是你怎么，我在教你怎么去查圣经啊。就是说比方说你看见这个词儿，你就把圣经中所有上帝后悔的全部找出来，你对比着看，是不是？对比看多了你就知道，你那一比较你就能看出这个它的差别来啊。所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地方说啊，另外一个地方在撒母耳上十五章，就是上下之差几节，在29节，撒母耳上15章29节和35节，他就是讲上帝后悔。上帝后悔，你就会发现他一会儿说上帝绝不后悔，上帝不后悔，一会儿又说上帝后悔。所以从这儿你也看见了，他这个后悔绝对，前面那个后悔跟后面那个后悔的意思绝对不是一样的意思，明白吗？他之所以用同样一个词儿，我刚才已经说了，是因为人的词汇是非常有限的，人的语言表达是非常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在诗篇上诗人这样说，说我即使是个快手笔哈，我很会表达，也没有办法去完全把上帝的这个美和善用言语表达出来。就是我们人的这种语言表达是非常有限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上15章29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知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拒不后悔。所以你看见没有，你要把它放在他的这个语言环境中，这个地方的后悔是跟这个撒谎对应的。撒谎对应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后悔，不后悔和不撒谎都是在强调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他说话算数，他不会说以前做了现在说哎呦对不起啊，我以前做错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见没，他互相补充，所以这个不后悔跟这个不说谎，他两个是对应的，是互相补充，说明上帝是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是先知先能说话从来不会改变的，是信实的，明白吗？所以这个地方后悔，他是在强调的是这个意思，不后悔强调这个意思。然后跟着了，记住在同样一章就差几节，是同样的作者，也就是说这个作者自己知道他的这个用词，虽然用同样的词儿，上帝叹气，但这个叹气的内涵和外延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会用他的词儿来互相补充的哈。我们再看这个撒母耳上15章35节，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都没有见扫罗，撒母耳为扫罗悲伤，看见没有？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在表达 表达撒母耳的一种忧伤的情感，看见没有，是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耶和华也叹息，就是耶和华也很忧伤，所以呢撒母耳也忧伤，所以这个地方强调的是忧伤悲伤，所以你看它也是两个词儿互相补充，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这个窍门。OK，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讨厌人找一节圣经来问我是啥意思。为什么？因为你说明你没有看上文下理。如果你每次你有一节圣经你不懂的话，你就把那整本整一章来回读十遍，一章读了也读不懂，把那一本书来回读十遍，多半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因为它圣经会互相解释的。你看我刚才已经给你解释了，是不是？它就是没有隔多远，就是它的上下文就在这自己解释的啊。好，我们现在来讲第三，挪亚的信心。好，创世纪六章八节、九节和二十二节，我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好，二十二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就照样行了哈。挪亚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我们就不讲了，因为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以诺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哈。所以我们现在只讲一下，圣经上说挪亚是个义人，挪亚是个完全人哈。义人嘛，就是公义的，绝对是合法的，不做任何违法的事儿，是个正义的人，就是义人哈。义人比较容易理解哈。完全人什么？什么意思？完全人的意思就是完美的，身上没有任何瑕疵，没有任何玷污，没有任何的斑点，就是完全人。 OK，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吧，是不是？所以我就想，我想你也会想，挪亚凭什么是个义人？凭什么是一个没有瑕疵的完全人？凭什么？我也想像挪亚一样，所以我非常想了解上帝怎么样说，凭什么上帝说他是义人，上帝说他是没有瑕疵的完全人啊。好，我们来看，还记得我上次跟你们讲，我跟你们也以前也讲过这个叙述文叙圣经叙述体灾的解经原则哈。所以呢解经原则了，那我们就在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到第六章本身找。我们找着了上帝，刚才我已经读了哈，那三节我读完了，然后我继续找，为什么上帝说挪亚是个完全人呢？然后继续找，在什么地方解释了，就发现呢，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七节，就专门讲这些事儿。OK， 希伯来书，这就为什么经常有人跟我说，哎呀，旧约的律法很难懂啊。我说你别着急，你慢慢读，或者你实在很着急，我建议你把希伯来书反反复的读，我曾经把希伯来书背下来过，只不过现在多半忘了，但是我还是有些模糊的印象。OK， 希伯来书是一个非常好的书，你应该把它背下来。为什么？因为它就解释旧约，解释的就是这样的话，你就帮助你把旧约的整个大的这个神学思想就理解了，它解释嘛，是吧？好，所以呢，那我就来看，哇，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专门讲信心，在这个时候，信心光荣榜上它列到这个。挪亚，所以我来看一下挪亚凭什么是个义人，是个没有瑕疵的完全人哈。好，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儿，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OK， 所以你看见没有，挪亚凭什么是个义人？因为他的信，单单因为他的信，看见没有？单单因为他的信。待会儿我们要重新好好的定义一下信是什么意思哈。OK， 信。OK， 挪亚之所以在上帝面前是个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斑点的完全人，是个义人。是因为他信上帝，信任上帝，单单的是因为他信任上帝。OK， 就像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和二章八到九节说的呀，一章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就是上帝拣选，上帝给我们地位，那个地位就是没有瑕疵完全人的地位。是凭什么呢？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就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不是你自己赚来的，是因着信。但是你要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的特点就是你必须要信任上帝。 OK， 所以挪亚称义成为完全人是信哈。我们辅导群里面时不时有人说哈，问我们说旧约时代的人他们得救是靠行律法，这是胡扯。旧约时代的人得救称义也是靠信，记住，也是靠信。因为我们的上帝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他是一样的，他没有改变，他的标准从来就是一样的。他在旧约的时候，在大洪水前，在大洪水后的旧约时代，以及在现在，我们得救，我们称义，我们成为完全人，都是凭着我们的信，都是因为我们的信。有我们的信，我们信任上帝，所以上帝就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得成为义。 OK，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挪亚的信心，我看然后对比一下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待会要检查我们自己的信心，我真的是有信心吗？ OK， 好，我们会从几个方面来看挪亚的这个信心哈。挪亚信心的对象，他信心的内容哈。我们现在的很大的毛病就是我们信心的内容是有问题的。 OK， 信心的对象，信心的内容哈，信心其实就是接受。 OK， 然后挪亚信心的果效，果效什么？就是他因为有信心，他产生了什么行动。 OK， 然后他信心的结果是什么哈。当然挪亚的信心是信仰上帝，记住他信仰上帝，他信的是上帝是主，我顺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我信上帝啊，都是你是主，上帝是你的仆人。好，我宣告我的病一定要得医治，上帝你要治我，你不治我然后我就有苦毒，然后我信你，你怎么就对我这么不好呢？你凭什么让我就这么倒霉呢？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很多教会里面充斥着这个你是主，上帝是你仆人的这种所谓的基督徒，我们要特别小心。记住，信心的对象是上帝，上帝是你的主。主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啥就是啥，他的标准就是我的标准，他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是？所以这才叫尊耶稣为主哈。信心的内容，信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对挪亚来讲，因为当时他还不是很清楚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挪亚听懂了上帝跟他说的话。因为记住哈，上帝虽然他预备救恩从来都是完完整整的，但是他把救恩启示给我们人类是渐进的。也就是说在挪亚的时代，他对救恩的理解不像我们现在这么透彻。我们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又升天，然后升天的时候给我们交代什么行为，但是挪亚的时候他不知道啊。但是挪亚的时候上帝跟他预备救恩没有？当然预备了，上帝跟他说你做个方舟，这就是上帝为他预备救恩嘛，他就相信了上帝的救恩，是不是？他就相信了上帝的救恩，也就是说他相信上帝的话，他相信上帝在那个时候关于救恩的应许和命令。救恩的应许是什么？上帝就跟他说，现在呀你赶紧做个方舟，我一定会救你和你一家人，这就是上帝的应许。命令是什么？上帝说那你要做方舟啊，然后他就赶紧行动了。所以你看你们，他就是信任上帝说的话。所以信心是什么？是等于接受上帝的话，虽然不理解。你想挪亚理解吗？他怎么可能理解吗？在那个之前我们不是说了吗，那之前从来没发过洪水，也没有高山，也没有就是说是跟现在的这个生态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挪亚就活了950岁，那个时代的人长寿是因为他的生态环境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他根本就永永远远在他的时候他是想不通大洪水是怎么回事，明白吗？但是上帝跟他说的他就接受了。 OK， 所以他的果效是什么？就是果效，你就是你怎么彰显你真的是相信了上帝说的话呢？就他马上付之以行动啊，而且在这个行动过程中记住他搞了100多年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上帝让他做，他做。你想，现在想过没有？要你等待神，你等待多久？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哎呀，你以前因为你不听神的话，甚至信主很多年，把家里的孩子、夫妻关系弄得一塌糊涂，一塌糊涂。然后现在好不容易回到上帝面前，感谢主，非常好哈。然后参加我们的辅导群，参加了才3个月，然后就说：“老师啊，怎么我的家庭生活，怎么那些我的丈夫孩子一点没变呢？”我说你变成今，你把你的家里人今天变成这个样子，花了多长时间？是不是20年？你想20年，上帝3天就把你变好，好的就像你想要多好就要多好，那你3天以后你又不要上帝了，是不是？所以上帝一时半会儿不给你变好，是要你学习依赖上帝，安静等候，忍耐等候。你想想挪亚，等候了多长时间？100多年了。是不是100多年？但他的信心不动摇，因为他为什么？因为他信任上帝，他相信上帝。OK， 所以他信心的果效是什么？是因信称义得救恩。记住，挪亚在上帝面前蒙上帝喜悦，只是一件事，就是他相信上帝，信任上帝说的话。他的没有他不需要加他的行为，行为只是他。相信上帝以后自然而然产生的果效，明白吗？ OK， 这是我们这个附近哈，我在印第安纳，这个方舟几年前做好的，就是是跟圣经上描述的尺寸是一样的，所以你们以后来美国如果有机会哈，没有机会可以上网查这个哈，这是美国的方舟博物馆。方舟博物馆就是它就是这个方舟呢，我不说了吗，就是按照这个实际的大小，它是很多很多建筑队花了6年的时间做好的，很多建筑队哈，几百人大概一起做的。 OK， 然后它的尺寸呢，在这个创世纪6章14到16节都讲到它的尺寸哈，我把那个尺寸呢，它是用咒哈，我跟你讲一下咒是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个方舟长300咒，咒的意思是什么？你看我这个手啊，就是当时的人从他的这个最长的这个指头，就是中指尖儿，一直到这个，这叫什么？这叫这个，这就是咒是吧？到这个地方这个距离啊。就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从这儿到这儿的距离，他的那个尺寸基本上是大概是45公分啊，45厘米哈、啊，你就好算一点哈、啊。我跟你讲，最好算，你就把它想成半米 ，OK？ 想成半米呢？他说方舟长300咒啊，就是差不多150米哈、啊，实际上是133米哈、啊，差不多啊，133米长，宽是22米，50咒啊，高是。30咒就是13米啊，圣经说的非常清楚，要把它分成3层，而且只有一个门。为什么只有一个门？因为耶稣是那唯一的门啊，只有一个门啊。如果你想象不出来这个建筑物的大小的话，第一，你看一下我这个上面，这有两个小人站在这儿，然后这个你看这个地方不是两个人吗？如果你站着这两个人站在这个门那儿，你就可以看，你可以想象这个方舟确实是非常大的哈，非常大。所以它相当于什么呢哈？你知道现代的那个职业足球场啊，职业足球场长是105米，也就是这个比职业足球场还要长28米啊。然后呢，职业足球场宽68米，这个就是。这个的宽是22米，也就是这个是职业足球场的宽的1/3。好，然后这个呢，我们再想想我们现代化的楼房哈，现代化的楼房一般一层楼高2.8米啊，也就是说这个方舟它是3层，但是它实际高度有4.6层，差不多5层楼那么高。而且记住，这个方舟是挪亚一个人做的。可能后来他的儿子们参加了，因为他在做方舟期间120年，做方舟期间他还生了3个儿子，然后在这期间大洪水来之前，那3个儿子他娶了媳妇，也就是说在这期间他做方舟的时候，他还要自己种粮食，自己管自己的饭食，所以你看看他其实是 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你就可以想象，挪亚在这个时候他做这个方舟，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水，而且把这个方舟坐在一个陆地上，你说他的左邻右舍，他的这些七大姑八大姨的，七大姑八大姨，包括他的祭主，包括他的爷爷马土萨拉还活着，马土萨拉死的那年才发大洪水，也就是说马土萨拉看着这个方舟坐的一百多年，马土萨拉就在那附近。所以呢，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挪亚要面对多大的社会压力，是不是？他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呀！大概这所有的人都传讲着，这儿有个挪亚这个大傻子，怎么这么傻呀？这做这啥玩意儿？把全家人的劳命伤财全耗进去了，做这玩意儿干啥？你想过没有？如果你现在在社会上，你是个基督徒，你受这个压力，你是什么感受？所以你看见没有，如果你对上帝有真的信心，真的信心一定会产生这么大的动力。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怕这怕那，说穿的是我们不信任上帝。你想一下是不是，你想想，你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经常有人顾虑这个顾虑了，跟我讲，哎呀我的孩子怎么了，哎呀我的老公怎么了。我一般就是坐那里，我就听完了，我就说，上帝知不知道你老公是这样的？上帝知不知道你的孩子是这样的？为什么上帝现在选择不改变你老公，不改变你的孩子？你觉得为什么？你相信上帝的大能吗？你相信上帝能够改变你的孩子和老公吗？很多人说相信，我说那你相信，你为什么忧虑呢？说穿了就是你口是心非，说穿了你的心里不相信上帝。其实我们人所有的忧虑，所有的问题，说穿了就是我不信任上帝。有些人说我信任上帝，那就可能是你对上帝的真理不了解，你没有按照上帝的真理来信任上帝。 OK， 所以看见没有，挪亚他就是因为他，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挪亚因着信，记住，信是什么？信任上帝，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是他从来没有见过，没有经历过的事儿，想象也没有想象出来的事儿，就是个非常奇葩的事儿，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儿，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大傻子的事儿。但是上帝告诉他，就不像现在我们告诉你，你再不把你的孩子弄回家，在家教育，你的孩子全成了上帝的敌人，是不是？很多人舍不得。那弄回家了，那在外面，那公立学校的那么多，精神金是物质的好处，那不就丢了，是不是？所以挪亚在那个时候，因为你的末世的好，我不是说了吗？我在我这个州哈，我这个州算是在美国很保守的州。2007年，也就是14年前，我刚搬到这儿来的时候，我们这儿公立学校的性教育，就像教会学校的性教育一样，是讲职责，是讲要管住自己的性欲。现在呢，大张旗鼓的鼓励变性乱性，就14年的时间，所以我就是觉得末日真的是不远了，太可怕了，现在这个。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你看挪亚，就是因为他单单的信任上帝的话，虽然上帝的话，因为信任上帝的话，让他变成了像个苦行僧一样的，让他变成全球人的笑柄，变成他的亲戚朋友邻居同年人的笑柄。但是他还是相信上帝的话，他这个信心，他这么持守他的信心，这个信心产生巨大的力量，所以呢才让他产生相应的行动，上帝跟他说什么他就照着做。 OK， 雅各书2:17说什么？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你说你相信上帝，上帝让你做的什么事你都不愿意做，你都怕做，你不敢做，你说你怎么叫相信上帝？那就是口是心非嘛，是不是？就是嘴巴上相信，其实心里根本不信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用这个来检查，借着挪亚的这个功课来检查一下我自己啊，我真的相信主耶稣吗？我真的 明白他的真理吗？我真的爱慕他的真理吗？我真的是花时间读圣经，了解他的应许，了解他的命令吗？然后我相信他说的一切话，然后我遵循他的话吗？记住，我遵循他的话，这个行为是我对上帝的大信心产生的自然而然的这种力量的果效。不是说我要做什么来增添我的信心，不是，而是说我真的是相信，我如果我真的相信上帝说的话的话，他一定是会采取行动的，是不是？就像你相信一个什么事儿，比方说你发现外面什么地方可以买股票，人家都跟你说那样，这个股票一买可以翻50倍，然后你听完了以后你激动万分，你本来钱不多，你就把你所有的钱甚至借点钱都拿去买，为什么？因为你相信他，你期待他，你盼望他嘛，是不是？同样，如果我真的是对上帝的话，我这样有信任，我期待，我愿意把我的生命这个宝压在上面的话，一定会产生巨大的行动的。OK， 而不是说用行动取代信心，这个行动是我的信心，我对上帝的信任自然产生了自然而然的这种果效。OK， 好，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挪亚，在希伯来书11章，我刚才说了1到7节，他其实讲的很清楚啊，不光是挪亚，大洪水前这些义人，这些上帝喜欢的人，都是因为信。我们读一下啊，希伯来书11章从1到7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语。他这个神话听起来有点像我们说的这个山海关神话，不是，这个神话是借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语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神赏赐。写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尽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所以你看见没有，大洪水之前，亚伯、以诺和挪亚他们称义得救恩，都是因着信，而且是单单的因着信。虽然他们都采取了一些行动，但是那些行动是他们对上帝的信任而流露的，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果效。你对上帝的信心越大，当然你的行为表现的也就越力量似乎越大。好，我很抱歉，我的时间关系，我要快点马上把这个，因为这个很重要，我一定要把它讲一下。好，圣经上说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实底的意思是什么？实底的意思就是说，它的这个就是是一个很扎实的底座啊。我们不管做任何东西啊，只要是上面要放得稳的话，底下一定要有一个很扎实的底座的。OK， 很扎实的底座啊。扎实的底座的寓意呢，是圣经这个原文。很好玩哈，它经常都是有实际意思是什么，还有寓意哈。它的寓意就是有绝对的保证，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绝对的保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所望之事嘛，所望就是所希望的事儿。我希望什么事儿呢？你的希望一定要有依据呀。如果圣经说了，他上帝给你有什么应许？比方说，我们因信得救。我们一定在永恒里面有产业，我们以后会跟上帝住在一起，这是圣经告诉我的真理，告诉我的真理，上帝给我的应许。那基于这个应许，我就有希望啊，我就有盼望。虽然我现在很痛苦很难受，世界虽然现在越来越险恶，我看着世界我就要抑郁了，但是我知道我是有盼望的。我的盼望是基于上帝给我的应许，我一定会跟我的神在永恒里面住在一起。 所以呢，虽然现在我看着世界一天比一天变坏，我经常难过，我经常想哭，但是我里面非常扎实的有这个信心，是我已经有了我这个救恩。 OK， 所以呢，虽然外面很恐惧，我不害怕。我前两天看见不知道谁在我们那个群里发了一个视频，是这个阿富汗的穆斯林，就是我们利害国的那个党亲爱的朋友，我们那个党是他的金主，把人的脖子一拉，一个小年轻二十多岁，噌拿个刀把他锯开，我就看着他锯开。你知道我看了以后我想什么？我就想我自己，主啊，如果你也要我这样殉道，我愿意。虽然我现在想着有点害怕，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因为我坚信那一个过去以后，我就在天上跟你在一起，那是非常真实的，那是永恒的。我坚信这一点，我对他没有一丝的怀疑，所以我愿意。看见没有？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因为你有这个信心，你才能够产生巨大的力量，才能不恐惧嘛，是不是？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的确据，确据是什么？确据就是证据啊，就是证实了，就是就像在法庭上面已经宣判，就是这样，就这个结果，明白吗？一定会是兑现，就是虽然还没看见，但是上帝既然这样说了，我就坚信，就好像我已经拿到那个结果一样的，就是这个意思。OK， 所以这就是这个信，就是大洪水之前的亚伯、以诺和挪亚他们的信。 OK， 所以信心是基于什么？是基于我对上帝的信实。信是什么？就是上帝言而有信，他言而有信，他既然是答应什么了，应许什么，他一定会兑现。经常有人忧虑哈，忧虑的时候他跟我讲，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啊，我说你就这样想吧，你在芸芸众生中你算老几？我算老几？是不是？你死了我死了算什么？就像一个蚂蚁死了一样，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啥也不算。但是呢，如果我明白上帝的真理，我明白上帝的真理，我知道如果我信上帝，我信耶稣，他一定不会把我失落，我一定在他的怀抱中，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了，死了我也在他的怀抱里。如果我信他，他却把我这个蚂蚁给搞丢了，哎呦，那上帝可真丢人啊。为什么？因为他就不信实了。所以记住，你的命我的命连蚂蚁都比不上，但是上帝的信实很伟大，所以不要太把我们的命当回事，我们要记住上帝说话算数的，因着他的信实，他一定会兑现的，他的应许一定会兑现。所以你我的任务是什么？是要明白圣经到底应许我们什么。这就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你的信仰的根基是你必须读圣经，你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上帝给你应许什么呢？这就为什么很多人的信都是我的梦啊，我想象啊，我想要什么呀，我宣告，然后在我们群里面有的人还发这个祷告念，以为你多祷告诅咒几次或者多念几次上帝就听你的，不是这么回事儿，你要回到圣经，要明白上帝到底应许你什么了。你不需要搞祷告念，应许什么？你抓住上帝的应许，哪怕没有其他任何人跟你一起祷告，就你自己祷告也足够了。为什么？因为你是抓住上帝的应许，你丢了没什么事儿，但是你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把你丢了，上帝太丢人了，上帝丢不起这个人，因为他的信实是永远也不会失败的。永远是信实的。所以呢，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是基于对上帝的信实，对上帝的公义，对上帝的慈爱的属性，以及对上帝的大能全知全能的信任，明白吗？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基于我的能力，而是基于上帝的品格和上帝的能力。所以呢，我必须要把我对上帝的信任放在我能眼见之上，也就是说放在人的经验知识和感觉之上。所以这就为什么你不要到我们群里，也不要来找我说我认为我感觉，我说你算老几，我也不算老几， 你给我拿全备的圣经依据来，咱们再说好不好？为什么？因为否则其他的话一分钱也不值。 OK， 在永恒里面一阵风就把它吹跑了。我知道神的话是永远不会废弃的，所以我紧紧抓住他的话，这就是我力量的源泉，明白吗？我的信心，我对上帝的信心就是我力量的源泉。所以当你对不信任上帝的时候，你知道那是大罪。为什么是大罪？如果你不信任上帝，不要认为哎呀我的信心小啊，说了信耶稣30年了还说哎呀我的信心小啊，我很软弱哈，我很软弱。如果你明白你不信是等于你把上帝当作说谎的，你不把上帝当作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信的话是大罪。上帝不喜欢不信他的人， OK， 上帝不喜欢，这是上帝，这是刚才这个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吧，上帝说的，上帝不喜欢不信他的人。为什么？不信他的人在上帝面前来的，不管你做多少事儿没用的，上帝只喜欢你信任他。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这件事哈。我有时候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经常思想会天马行空，一下想到几个世纪外了哈。我会经常想一件什么事儿，我想我老了我最怕什么？最怕老年痴呆，我怕我得了老年痴呆。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讲，老年痴呆我能求上帝做什么？主啊，求你帮助我，信任你，信任你，信任你。因为老年痴呆有可能，我70岁的时候，我的心智像个1岁的孩子。等我1岁的时候，你说我还明白耶稣的救恩吗？1岁的孩子明白耶稣的救恩吗？不明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1岁的孩子也有乖的和不乖的。乖的孩子是什么？就是他信任妈妈的慈爱和信实。他只要躺在妈妈的怀中，就像诗篇131篇说的，就像断了奶的孩子躺在妈妈的怀中，我的心安详、安静、平稳在母亲的怀中，就像断了奶的孩子。所以我就希望，如果我70岁了，或者年纪大了，我成了老年痴呆，我的祈求，我经常祷告，主啊，如果你实在，我不想得老年痴呆，但如果你觉得我得老年痴呆，可以荣耀你的名，主啊，让我得老年痴呆的时候，哪怕屎尿拉在床上，哪怕我的孩子嫌弃我不照顾我，没关系，反正我也不知道。求你帮助我，让我信任你的信实和慈爱，让我总是乐呵呵的安详在你的怀里，不要闹。你知道为什么老年痴呆的人脾气很大闹？因为他不愿意接受他自己的现状，因为他不信任上帝的信实和慈爱，他不放心，他不愿意接纳，所以他的脾气大，因为他不能接受他的现状。OK， 所以信心啊，在父母面前，孩子最好的品格其实就是信任父母，在上帝面前也是这样，我们要信任上帝。信心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信心让我们不用害怕任何东西。OK， 好，我就不讲这个了啊，我也不讲这个了啊。最后我稍微提醒一下大家，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现在越来越像大洪水前了，就是现在的社会充满了暴力。我刚才也跟你们讲了，过去50年这个世界上的暴力可怕啊，还有一些隐形的暴力，就是堕胎。你们好像觉得跟你们没有关系吗？堕胎其实就是残酷的暴力哈。现在的整个，然后暴力和腐朽腐难啊，教会里面跟教会外面差不了太远了。所以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像大洪水前。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向挪亚学习。我下面一课至少还有一课，我还会讲，继续讲，挪亚的这个信心啊，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什么？你愿意逆流而行吗？你愿意在世界上的人面前做一个大傻子吗？做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吗？因为你愿意单单的信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OK， 今天就到这儿哈，可以问问题了。
好的，谢谢小青老师。可以停止录了，小青老师。小青老师可以停止录了。
停止录了哈。
对。